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四到八节。哥罗西书第二章四到八节，那请翻到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哥罗西书第二章四到八节。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扎根，让我们真的是更多的来认识你的话语说的到底是什么，让我们满有基督的智慧，而不是被这世上的花言巧语所掳去。感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先看第四节，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们首先看保罗用的这个代词，这是指什么？那最直接，我认为也是正确的理解，就是按照就近的原则。就近原则，那这指的就是第三节，我们前面第三节说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面。那我们再简单的串一下前面讲的要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更清晰的逻辑在里面，就是从哥罗西书第一章一直到现在我们的第二章四到八节。那哥罗西书一章一到十四节的问安、感恩和祷告之后呢，那我们说保罗在一章十五到十八节讲一件事儿，就是基督是创造的主。十八到二十节也是讲一件事儿，基督是救赎的主。这个大家应该也许可以回忆起来。那二十一到二十三节，神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我们与他和好。二十四到二十八节，我们能够与神和好，靠的是与基督的联合，也就是我们特别强调过的，基督在我们里面，这是荣耀的盼望。那一章二十九到二章三节，我们提到过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因着基督创造主的身份，因着基督救赎主的身份，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的里面。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保罗写这封书信的目的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在哥罗西教会有错误的教导，那这个错误的教导导致一批信徒的信仰呢可能发生动摇。保罗写信来坚固哥罗西信徒的信心，并教导他们在基督里成长，这是我们之前一路讲下来的。那我们看之前讲了这么多，保罗好像也没有提什么要求，就是说这个教会现在有问题，保罗没有一上来说你不要怎么做要怎么做，保罗没有这样直接上来就提要求。但我们看到保罗在问安、感恩、祷告之后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陈述，就是在叙述，在讲一件事情。讲什么事情？陈述什么呢？关于基督的事实，关于救赎的事实。那为什么不一上来就要求呢，而是先陈述呢？这样跟我们的习惯不太一样。我们通常这个比方说要求别人做什么，上来就你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而不是说先讲一段什么好像不太相关的东西，然后再来提要求。那这个就是基督教伦理学里面很强调的一点，就是陈述先于要求。所谓的陈述就是对基督和救赎的这个叙述，所谓要求就是在我们认识了基督的基础上，在我们被救赎了的基础上，我们应该活出怎样的生命，这两点是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那只有陈述没有要求，就是只说只讲了基督怎么样，然后你们无所谓，你们知道这个基督这事儿就行了，没有要求，那这就变成雅各书二章十四节所说的，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 这信心能救他们。那如果只有行为上的要求，而没有关于基督的陈述，就是我们通常人理解的所谓的道德律法，就变成律法主义和道德主义，靠人自己来行善。所以保罗先陈述关于基督的事实，那么当他陈述到说一切的智慧和丰盛的知识都在基督里的时候呢，就到了该改变一下话题的时候了。那这也好比说警察审问犯人，说你如果说警察什么证据都没有，光把这个人抓来上来就问，你除非可能刑讯逼供打一打，否则你问不出什么来，如果他一直坚定的话。但如果警察呢掌握了证据，咣咣咣咣这一摆，那不用警察说什么他自己就招了。那我们看到保罗就是这样，把这几个关于基督的事实往这一摆，基督是创造主，基督是救赎主，因着基督我们与神和好，基督在我们里面，那一切的智慧知识也在他里面。那这个时候哥罗西的信徒还能说什么呢？那保罗把这些事实摆在这里之后，还能说我不要这些事实，我要听花言巧语吗？所以在第四节保罗说，我上面那些都说完了，但我说了不是白说的，为的是要你们不被花言巧语迷惑。那花言巧语指的是什么呢？在哥罗西书的上下文，特别是第二章八节以及二章的16-23节，就是这个第二章的后半部分，这花言巧语可能比较具体的是指要人遵守人为定下的一些规矩，来靠这些遵守来得救。就像我们以前提到过的，这些规矩的由来啊并不是特别清楚，因为看上去这一些解经家他们说的看上去既有犹太教的一些要求，也有外邦人的关于异教的一些教导，所以是一个混杂的东西。但不管具体的这些个条条框框是从什么背景来的，保罗说那都是花言巧语。那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可能会稍微觉得有点奇怪，说教导这些个条条框框怎么会是花言巧语呢？我们通常觉得可能是花言巧语是说什么呢？骗人，然后提供一定的好处，在提供这个好处的基础上来骗一骗，然后达到什么目的，这叫花言巧语。那哥罗西书这里的花言巧语是把人带入到条条框框中，反倒好像受限制了。我们好像觉得那谁能信这样的花言巧语呢？那这里有两点要讲一下，一个是思维方式的问题，第二个是花言巧语的本质是什么。首先呢，我们刚才那种提到的思维方式是把现代人的这个思维带入到经文中去来读，那我们要知道当时的人没有我们现在意义上的这种无神论，大家都相信有神，而且想信得踏实一点，想信得踏实，这一点很重要。那问题就来了，怎么才能信得踏实？这个问题其实不止在当时，一直延续到天主教宗教改革时期，怎么能延续到现在也有，怎么能信得踏实？对人来讲，摸得着看得见心里才踏实。那一个人说我信基督，但是你看不见，还有一个人说我信太阳，那在其他人看来哪个更踏实一点？好像是太阳，能看着，给我们带来温暖踏实。所以那其次呢，花言巧语的本质是要听上去挺像那么回事儿，并激发出你心中的欲望。那比如说有人教导你说你得遵守很多的规矩条条框框才能得救，那人一听有道理啊，那我做得好当然应该有相应的回报和奖赏吧，听起来像那么回事儿，这就是花言巧语的一个本质。那至于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欺骗的目的是什么，就五花八门了。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一段，就是小时候也都听过，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被上当过，或者是试过骗别人，就小朋友叔叔有糖，跟叔叔走好不好，你和叔叔都有更多的糖哦，这个我在家里跟我那两个儿子好使。有时候小景在下面忙做一些事情，我说跟爸爸走上楼上去 no， 我说跟爸爸走巧克力吃，好就走了。所以是好用。那最早的那个叔叔呢，就是创世纪里面的蛇，最早的小朋友呢就是亚当的夏娃。 当年蛇的花言巧语，圣经记录的就两句话。那我们不知道他到底说了几句，圣经记录的就是两句，一句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第二句，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就两句话搞定亚当和夏娃。那蛇的一个最基本的意思就是让亚当和夏娃从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转向到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那范泰尔，我们以前提到过，是一位西敏的物教学家，也是神学家。那这我下面讲的不是他的原话哈，但是原话没找着，但我记得他是这么说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当这个蛇呀说这番话的时候，是怂恿亚当和夏娃以自己的认知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以自己的道德为判断一切的准绳。那么在堕落前呢，神的话，神所说的话是亚当和夏娃认知以及道德的标准。一件事儿该怎么办，不该怎么办，听神的，神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一个东西是好是坏，听神的，神说好就好，那叫蛇这么一忽悠就完了，开始以自己的判断为标准。所以就像奥古斯丁说的，亚当和夏娃是处在可善可恶的状态，神造他们的时候是善的，是好的，但存在堕落的可能性。那在这种状态下呢，花言巧语的存在是有意义的，当然是负面的意义，是从蛇来讲存在很有意义，因为可以带来堕落的后果。那么在堕落了以后呢，人在人只能犯罪不能行善的状态下，这种花言巧语反倒变得没有意义了。蛇不必费更多的口舌来说什么，两句话不但够亚当和夏娃用的，也够亚当和夏娃后代用的。那有人可能要疑问了，说哎，在我们生活当中不是充满了花言巧语吗？经济上的欺骗，政治上的欺骗，生活夫妻当中的等等等等。如果说花言巧语没用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花言巧语呢？那我们注意啊，我们说的刚才那个花言巧语，从属灵的角度看，从属灵的角度看，那我们生活中的花言巧语，比方说叔叔有糖，或者是其他各种欺骗，尔虞我诈，是超级低级的。换句话说，在蛇的眼里都是不入流的，因为这些人已经处于被罪捆绑的状态，多一句少一句这种花言巧语根本不会带来质的改变。堕落而又没有信基督的人，在神看来是恶的，在蛇看来，就是撒旦看来，这些人就像是在玩小孩过家家。那既活在神的震怒中，又被蛇当作鸡肋。如果说小孩过家家对他们的成长还是有帮助的话，在这个玩耍中学习成长，那这些个花言巧语就是你骗我，我骗你，骗来骗去是在骗自己。所以可能就像保罗看哥罗西信徒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就满心欢喜一样，蛇看这些人骗来骗去也是满心欢喜，但不是出于爱这些人而带来的欢喜，而是蛇就是喜欢谎言。蛇就好比是他们的父，这是圣经说的，约翰福音8:44，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这是圣经对撒旦的描述。但是在基督徒的状态呢，我们现在状态又类似于亚当和夏娃堕落前的状态，可能犯罪也可能不犯罪。那面对这样的人，这个花言巧语又被蛇捡起来了，又是蛇所看中的。为什么呢？可以有效果呀，这样的花言巧语可就不是过家家了。当我们基督徒面对这样的花言巧语的时候，说你们不要靠基督，靠各种其他东西可以得救的时候，这就是属灵的征战。以弗所书6:12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保罗当时指的就是这一类让人远离基督的这种花言巧语，比如说要遵守各样的条条框框来得救。那我们以前也有提到过，保罗没有详细的阐述这个在哥罗西教会的错误教导的本质是什么，但也留下了一个空间， 就是不管这个充满花言巧语的错误的教导是什么，它的本质是没有基督。那我们弟兄姐妹就知道，在和得救相关的教导中，只要没有基督，必定是骗人的。不但如此，只要说光有基督不够，还得有别的，也必定是骗人的。希伯来书十章十二到十四节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大家记住，我们得救和我们的行为无关。这也是为什么当年马丁路德甚至不惜用一些极端的语言来表达这一点，非常极端。比如说他说，如果有人和你说你喝酒就不能得救，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那个人带到酒吧喝，喝倒在他面前。这就是马丁路德说的话。当然了，他说的话是有他的历史条件和他上下文的。那有些人就会拿这些来说事儿，说什么事儿呢？说这样强调神的拣选，强调因信称义，强调神的恩典的不可抗拒，那岂不是开了另外一扇门吗？开了什么门呢？变成只要信，其他的就无所谓了吗？好像要么我要靠好的行为才能得救，要么就信了也可以胡作非为，也可以得救。有人就会提出这样的疑问。那你看，这就是我们人用我们有限的堕落的思维方式来看待问题。我们等一下会提到，还会提到这一点。那我们先看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五节怎么说：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那我先插一句，我们试试看啊，把这个第五节拿掉，看起来读的是什么样子。我不是说在这个圣经上加一句或者减一句哈，我们就是看一下。那我从第三节开始读：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在这逻辑上有问题吗？没有。感觉上呢，好像不太一样。有第五节的经文在，哥罗西的信徒就能感受到保罗的心与他们同在。这就是我们的榜样。就像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二十五节所点到的，我们既要彼此劝勉，也要彼此相顾，不能光说然后不做，也不能光做正确的教导你不提，这都是不对的。那回到我们刚才要讲的点，第五节不单让哥罗西信徒感受到保罗的心、保罗的爱，也指出了另外一点，那就是一方面保罗说你们不要被那些花言巧语的条条框框所束缚，另一方面保罗看到大家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就欢喜。那在大多数人看来，可能循规蹈矩就意味着遵守规矩，不敢做什么改变，也就是说被条条框框束缚。那这个循规蹈矩和条条框框，我们之前讲的不要听那个条条框框的，有什么区别呢？首先，循规蹈矩强调秩序。我们知道神是有秩序的神，不是一个混乱的神。在创世纪我们看到创造是有秩序的，在哥林多前书我们看到教会也是有秩序的，各有各的秩序。任何时候遵守神所命定的秩序都是必须的。那这也是为什么在罗马书一章保罗在讲述人的罪的时候特别的提到同性恋，因为这就是在根本上对神的创造的秩序一个挑战，把神的创造的秩序给颠覆了。其次，那我在这里再引用马丁路德的话，他在《基督徒的自由》这本书中写到说，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万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的管辖。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万人之仆，受一切人管辖。这听上去是矛盾的，怎么理解呢？那从基督的智慧来看，看基督做了什么。基督是神，是在不违背神的本性的前提下绝对自由的神。那为什么加一个限制说是在不违背神的本性的前提下呢？因为有的神学家就会说神是自由的，绝对的自由， 他为了强调这个神的自由，他不惜牺牲这位神的本性、神的属性、公义、圣洁、良善，神变得可以违背自己。但其实呢，我觉得从某种角度讲，神的自由就是绝对的自由，只不过我们说的这个绝对和有些人、有些神学家说的绝对范围和角度不同。我们说的绝对是在公义、圣洁、良善的范围内，是从神的角度看，是神的绝对。有些人说的绝对是把神公义和圣洁的这种绝对扩大了，扩大到包括了有罪、有限、堕落的这种范畴，是从堕落的人的角度看，是他们混淆了绝对的概念。那人所谓的绝对的自由，就是对神所赋予人类的真正自由的践踏，这是唐崇的牧师的话。那回到我要讲的点，这位自由的神甘愿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腓立比书二章八节说的。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就可以大胆地宣称我们是自由的。那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们的得救不是拘泥在任何的外在形式上的条条框框，不是任何外在的条条框框。但另一方面，就像路德说的，我们基督徒又自由地成为全然顺服的万人之仆。这怎么讲呢？那哥罗西书二章的第六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这里面至少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我们要照耶稣说的去做。那耶稣说了什么呢？狭义的讲，我们可以看看所谓的有红字版的圣经。那怎么叫红字版呢？就是专门把耶稣的话给用红色标出来，然后当然都是在基本就是在福音书里了，这叫红字版的圣经，所谓的耶稣说了什么。那广义的讲呢，其实耶稣说的话就是大家现在手里拿的圣经，就是耶稣的话。其次，我觉得也是更重要的一层含义，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能力遵行主耶稣基督而行，遵照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而行，是因为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告诉我们的。这个我们以前也读过。一，神的主权的拣选；二，我们重生之后得以有能力来回应。那我记得我在网络上看到说，有人批评宗教改革时期的路德、加尔文等等，包括现在的改革宗神学，说这些改教家过于看重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好像信了之后就什么都无所谓了，太过看重称义而不看重成圣。其实怎么样呢？其实这不是这些改教家的观点，正是这些人片面解读所导致的错误的理解。因为在从改革宗神学的角度来讲，一直有一句话跟这个唯独信心是分不开的，就是这个信心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就英文就是 justified by faith alone, but this faith is never alone。 也就是说，真正的信必然带来圣灵的果子。所以当这些人批评这些改教家过于看重教义，好像是过于理性化而忽略生命的时候，他们自己却犯了理性主义的错误，用一种机械的分割的方式，而不是有机的整体的方式来看信心与行为。那我们继续看保罗怎么说。哥罗西书二章七节，在他里面建造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这里保罗用了比喻，在基督里生根，在基督上建造。首先，生根和建造都是为了以后的成长和发展打下好的基础。那就像马太福音七章所说的两种根基，建立在基督上的根基就稳，不建立在基督上的根基呢，不建立在基督的根基上就不牢靠。那这个稳与不稳指什么呢？这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那我想我们今天可以从生活的角度来理解。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可能是四平八稳，不可能，总是要有各样的问题。所谓的俗话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是基督徒会感恩， 在再难的情况中，基督徒都应该为自己所拥有的感恩，而不是为自己所没有的来抱怨。当然了，这是理想的状况，理想的状况是这样，但基督徒也是人，也是罪人，也会有软弱。所以那即便基督徒有抱怨，有生气，有失望，有嫉妒，有纷争等等，跟其他人一样，但只要这是一个真信徒，只要这是一个真信徒，那么它的根基就是在基督那里。就算上面的建筑物再怎么受损，只要根基在基督那里，就牢靠。就像大卫在诗篇里说，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是我的避难所。基督徒的情绪再怎么低落，他也很难做出极端的事情，因为根基不会倒。基督徒的盼望在天上，不在地上。我记得几年前回国，我家人和我表哥，表哥还是堂哥，反正是我爸爸那边的小哥哥，就是我的堂哥，一起吃饭，聊起来说，我不但信主了，还读神学院。那我爸就难掩他的难过和失望。那我哥哥呢，他是个网警，所谓网警就是网络警察，在这个网上监控各样的不法行为。那他职务的一部分呢，就是监控一些宗教活动，所谓宗教活动其实以基督教为主。监控来监控去呢，我表哥对基督徒印象还不错。那天吃饭他还劝我爸说，这个信仰好，总不至于说在教堂祷告完就拎着刀上街砍人去吧。所以他是在东北那边，就是砍人的多，所以他就想着说，信主祷告不砍人，这挺好。那非基督徒就不同了，这个今天郁闷了，明天忧愁了，后天受刺激了，长此以往连根基都不稳了，因为根基不在基督之上，根基不稳的话就麻烦了。人的根基不稳，做事情就没有底线，而且他的盼望在地上不在天上，有一天在地上的盼望没有了，就变成绝望。这个堕落而又绝望的人是很可怕的。那我们就很自然地想到说，这两天在中国和美国都发生了令人伤心的事。中国落后一点拿刀，美国先进一点拿枪。那有人连孩子都要砍都要杀，那有人说可能这与罪关系不大，因为那看到报道好像是说砍人的和杀人的人本身都可能有精神问题，那我具体的我不知道，只是看报道这样说。但是我也想请大家注意另一些方面，比如说美国的这个凶手父母离异，母亲是个枪迷，喜欢日本的一些文化，一些什么魔幻卡片还是什么东西的。很明显这个孩子不管他20来岁也是孩子，不管是精神是否有问题，或者说有问题到什么程度，至少他的根基不在基督里，而是深受世俗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多为我们的孩子的心祷告，也是让孩子在教会里，在这种基督的文化里啊，基督信仰里面成长，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那回到经文，生根在基督，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生根有另一层含义，就是这个根生出来啊，你要从这个地方吸收养分，那这个根扎在哪里就从哪里吸收养分。你的根扎在基督那里，就从基督那里吸收养分，你就有基督的智慧。你的根生在世俗的文化中，你就从世俗的文化中吸收东西。注意我刚才说的是吸收养分，现在我说吸收东西，什么东西？各样的污秽。那在第七节，信心坚固。这个信心坚固的前提呢，是在基督里的信心，而不是随便说来一个不提基督只提信心。那有人说现在中国的社会最缺什么，不是说电影里的说什么21世纪最缺什么，最缺人才。有人说中国社会最缺的是信仰，所以导致道德的败坏。那其实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现在中国大陆一点也不缺信仰，一点也不缺，恰恰相反，是一种表面上的信仰泛滥。为什么是表面上的，我待会还会提到，就是这个信钱的、信权的、信女色的、信关公的、信各样灵鬼蛇神的。那为什么说表面上的呢？因为这些归根结底就是信自己， 性钱、权、色、牛鬼蛇神的，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这就回到哪里呢？让我们直接可以想的回到哪里呢？又回到蛇叔叔那里和亚当夏娃小朋友那里。所以不是没有信仰，而是信仰的我叫他乾坤大挪移，从信三位一体的神到信自己，以至于衍生出来各样混乱的东西来信。那保罗说，哥罗西教会的这个，又回到经文了，哥罗西教会领受的教训呢，应该是从以巴弗那里来的。这个我们以前提到说，这位以巴弗他很可能是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信主的一位弟兄，然后以巴弗回到哥罗西建立了这个哥罗西教会，很可能是这样。那接下来，当在基督里生根建造并信心坚固的时候，我们感恩的心也自然就增长。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下越来越明白人的堕落和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自然会谦卑下来并充满感恩。不然的话，人拥有的再多也不会满足和感恩，只会激发他更大的贪欲。那我有一个同学讲过这方面，他喜欢用一句话说，小小的人心，大大的世界。他一下动作了，这样大大的世界满足不了小小的人心，这是他用的话，我觉得挺有道理，挺有意思。那哥罗西书二章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我记得我第一次读这经文好像有点不太好理解，我就想这个小学是什么意思呢？那我觉得新译本的翻译可能稍微更好理解一点。新译本的翻译是，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不照着基督而照着人的传统和世俗的言论，借着哲学和骗人的空谈把你们掳去。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小学是怎么来的呢？希腊文的那个词可以理解为这个世界的灵，也可以理解为基本的原则学问，这两种理解。那和合本的理解，和合本这个翻译呢，应该是采取了第二种的理解，所以就把这个基本的学问翻译成小学，因为它基本所以小，因为是学问，小学应该是这样来的。那也有很多的解经家倾向于第一种理解，就是说把这个所谓的小学理解为这个世上的灵，因为在保罗写作的年代，这个词更普遍的用法是这个世界的灵，就是一些解经家说的。那如果按照第一种理解的话，就是说我们不是这个我们翻译的圣经上翻译的我们和合本这个翻译，而是按照其他一些解经家的理解的话，这个其实也是这种理解，也是那个英文标准版的圣经的采用的翻译，说把它理解为世界的灵。那我们就又会想到说，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我们也不要奇怪说，为什么把这些执政的、掌权的与恶魔并列。你想，如果说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那在这个世界执政的、掌权的总不会都是神的子民吧？要不然撒旦不是成光杆司令了吗？当然了，撒旦他不是光杆司令，因为有一些天使和他一同堕落，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撒旦也是要有一些人才储备跟他一起来做一些事情，当然这都是神所允许的。那在这一节我们再次看到保罗极为强调在基督里的智慧，而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传统、哲学等等，这应该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一种思维定式。我们要培养自己去按照这种方式来思考，想任何问题按照一条主线，神的创造、人的堕落、基督的救赎与最后基督再来的最终的成全，那在这样一条主线的思考方式中，看到人的无能和神的恩典，看到在人看为愚拙的基督里的智慧。那讲到说这个世上的传统哲学，我们西敏有一个教授奥利芬，他也是很喜欢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他觉得就是对基督教 这个基督教神学很可怕的一点就是去迎合那个时代的哲学，或者说用那个时代的哲学来补充我们基督教的神学，这是对我们，这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觉得好像基督教的神学不够。为什么神学不够？因为圣经的讲的不够，所以我们用其他东西来补充。其实这个问题最根本上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圣经论的问题，用哲学来补充神学，这是非常危险的。而这基督里的智慧可以使我们辨别各样的花言巧语，你比如说就跟这个枪击案有关的美国的枪支管制，好多人觉得说这个保护公民持枪权利的宪法第二修正法案对得不得了，对得不得了。这个问题实在是可以从太多角度来探讨，但我只讲一点，不是从政治经济的利益角度来讲，是从我们的这个，从圣经的启示，我们对神学的理解，然后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那这个宪法第二修正法案，用我们今天的东西来，今天所讲的经文来理解，无非是一个可以理解为一个花言巧语，不是在基督里的智慧。怎么讲？这个花言巧语高举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所以深得人心，举得高高的，所以大家都觉得对得不得了。我们好像必须按照这个，在这个基础上，这个基础当然不是在基督里，这个基础就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保证了这一点，来谈其他的问题，这就是现在他们这很多美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那这就是美国人的神，美国人的偶像，打引号的神，美国人的偶像，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为了维护所谓的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不惜以这个潜在的可能的血腥为代价。那我们看到很多美国人，当很多美国人被民主、自由和人权麻痹，而丧失了他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的时候，基督呢？基督在十字架上完完全全地放下了他的权利，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就是基督里的智慧和世间的花言巧语。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真知道什么是基督里的智慧。愿您的圣灵时时刻刻地带领我们，提醒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按照基督里的智慧来思考，来生活，而不随从世上的花言巧语。即便看上去再正确，主啊，让我们用圣经来检查这些花言巧语。我们也是再次特别的为这枪击案中失去孩子的这些家庭来祷告，主啊，愿你亲自的安慰他们，也是愿你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盼望，在这个世界上无非是劳苦成愁烦，转眼成空。我们真正的盼望是在天上，主啊，也是愿你用这样的悲剧成为一些契机，可以让更多的人回转归向你，真的是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罪恶败坏，人心是多么的险恶。主啊，我们真是为这个社会来祷告，我们看到没有你的话语，不遵照你的心意而行，没有你的智慧，这个社会充满了凶杀欺骗，真的是撒旦在这里游走，寻找可吞吃的人。主要也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所面临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让我们既不过分的理性忽略了属灵的层面，也不过分高举灵恩的大旗，而是让我们真的是按照圣经的启示来传福音，来为这个社会祷告，让我们行在你的话语当中，行在你的心意当中。感谢主，祷告奉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